习几时知道俄侵乌，华日爆内幕。俄军暴露军事弱点，一短片震撼网络。香港前线救护员爆崩溃现状，台湾小伙发视频踢倒大铁板。左俄军乌克兰士兵炸桥为国捐躯，多国联署要求取消彭丽媛妇女特使称号。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不单止没有分散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关注，反而令到全球更加警惕中俄结盟和改变世界格局。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2月24号就俄乌局势召开的记者会上亦都点名北京，说现在是考虑其在历史边一边的重要时刻。美国之音2月25号发表文章分析普京为什么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入侵乌克兰。受访人当中，前中情局长丹尼尔·霍夫曼和其他前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普京因为世界局势变化，发现了一个将自己的愿望变成现实的机会，所以才会在乌克兰进行这一场豪赌。他们提到的世界局势变化，包括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令到普京感到揸住了华盛顿的弱点，那就是不愿意处理外国冲突，以及发现北京愿意在共同反对美国这个立场上和莫斯科结盟。这个反映了很多专家的看法。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越来越多人将中俄视为一个共同阵营。不过《华尔街日报》25号的报道认为，习近平误判了普京的意图，意外将中共绑上了莫斯科的战车。这一篇报道提到，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沈日星期二在一家证券公司的电话会议上，以一场不会发生的战争为题发表演讲，认为俄罗斯单方面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而在不够48个钟之后，俄军就对乌克兰发动了攻击。沈日亦是中共政府政策的顾问。报道引述了了解北京内情的人说，习近平之所以在2月初和普京签署一系列协议，与顾问层一直持续淡化俄乌开战的风险有关。在普京访华前几日，比最高领导层的政策建议都聚焦在这个会帮助北京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上边，却淡化甚至直接否定了俄罗斯入侵的可能性。得意的是，某种程度上上述的讲法与纽约时报25号提供的信息相反。纽约时报指出，过去三个几月，华盛顿和中共外长王毅以及驻美大使秦刚举行六次紧急会面，就乌克兰危急局势通气。最近的一次通话就在俄军入侵几个钟之前。跟住落嚟的问题是，究竟是秦刚获得的信息没有转达给习近平，亦或是中共政策团队一致忽略了美国给出的信息，亦或是中共内部联手对外演戏。当然亦都不排除北京内部有意放风，为习近平推卸责任的可能。但是官员集体躺平及顾问无能，亦的确是困扰习近平的问题。中共内斗令到局势更加复杂，反习势力的确可能借机会被习近平挖陷阱。政论人陈破空在自由亚洲电台发文，提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从党媒党报的报道，亦即中宣部的立场来看，北京似乎已经选择站在俄罗斯一边。但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却出现两种论调。华春莹和汪文斌为俄罗斯辩护，将责任推到北约头上。但是王毅多次表态，除了表示理解俄罗斯对安全问题的关切这一种套话之外，还讲到明话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对乌克兰亦不例外。陈破空认为，王毅言下之意是反对俄罗斯入侵或者是肢解乌克兰。外交系统的两种口径正好体现了党内习派和反习派的不同立场。 王毅是站在反习一边。看来随着乌克兰事态的急剧恶化，中共高层的分歧加深。陈柏空还提到，从中方竟然没有提前撤离驻乌克兰大使馆人员和其他中方人员，而至于战争全面打响之后，6000多个中国人被困在战火这个细节来看，习近平本人一直被普京压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全面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三日。英国国防部说，俄军正从多个轴线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移动，试图包围城市，并孤注一掷，想25号晚间攞低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发出同样的警告。经济学人军事编辑沙善乔希随后在推特发文说，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俄军避开了夜战。乔希请教了一位西方官员，对方透露说，俄罗斯地面部队的装备并不多适合夜间作战，而且俄军亦没有在最近的军事行动中演习夜战，这个比俄军的作战能力画上一个问号。乌克兰军队采取的战术似乎亦都相当有效。推特上有人分享说，在争夺基辅的战役当中，乌克兰军队先放俄军装甲队通过，然后突然用配备反坦克武器的主力部队或者使用直升机摧毁俄军后勤和弹药补给，令到俄罗斯的后勤出现问题，借此拖住俄军的攻势。第二日的战斗当中，有民用船只被俄军袭击。根据乌克兰国防部，两艘商船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附近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这两艘分别是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散货船被击中，同一艘悬挂摩尔多瓦国旗的邮轮。乌克兰派出海岸警卫队进行搜救的行动。另外，一段乌克兰坦克人的影片震撼网络。在这段影片当中，一名不知名的乌克兰人面对多部俄军坦克的强势入侵，奋不顾身用肉身阻挡，重现六四坦克人的画面，令到在旁边录影的人大叫起上来。不过俄军亦试图避免冲突，刻意避开这位勇士。短片引发全球网友热议，啲人感动大赞话，这位老友太勇敢了，不要看小守护家园的决心。这个同俄罗斯国内兴起的反战浪潮形成对比。乔希发文说，就好像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反而促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样，入侵乌克兰是俄罗斯社会分裂的一个开始，沉重羞愧的情绪笼罩了莫斯科。香港疫情持续恶化，25号单日新增超过10000例确诊，香港医疗系统、隔离设施等爆满，消防救护员亦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就被忽略。前线的消防救护员 Ray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们一日没有间断工作16个钟头，每日有超过2000次救护车召唤，不单止没有时间吃饭，更看到同事忙到失禁。他还透露，每日都有同事确诊，但即使有确诊，亦只是被通知回家等待。但是很多同事担心传染给家人，包括他自己都不够胆回家，只能够在狭窄的车厢睡觉。Ray 表示，作为救护员甚至工作的重要性，但是令他无助的是，他们得不到基本的人道对待。每日工作到好晏，没人关心他们是不是吃饭，是不是需要帮助，有事的时候亦根本没人支持。好似有同事因为严重睡眠不足而导致车祸，但他仍然需要赔钱、负法律责任等。Ray 表示，同事都没晒士气工作，不是不想做，他们真的只是人，不是机器人。另外，资源不足亦是一个大问题，包括漂白水、毛巾、防护用品等。Ray 呼吁民众叫救护车之前三思，留给有用的人，同时亦呼吁政府不要忘记救护员。俄乌战局紧张之际，一名自称是台湾小伙的男性拍摄影片在微博上发布，说看到中共驻乌克兰使馆通知分批包机接返中国公民， 登记只要持有中国护照或者旅行证件就得，其中包含台胞证，令到佢感觉即使你唔听话，亦系我们的孩子。仲呼吁台湾同胞要永远爱自己嘅母亲。不过短片中嘅男子被踢爆，系中共国台办系统刻意栽培嘅台籍样板网红，而且呢个人目前就喺东莞。呢种试图用认知作战攻台嘅手法，却撞晒大板。台媒新头壳评论文章指出，第一，视频中嘅男子口音根本唔系台湾人，而且视频中嘅内容从一开始就冇说服力。第二，呢一名男子嘅背景好容易查证，虽然有一个台湾人嘅父亲，但系佢从细就喺中国东莞长大，而且身份仲系中共对台系统主导嘅台青网红主播训练学员。文章指出，呢个明显系一个统战样板，并且直言唔好讲系对台大外孙啦，就系大内孙。中国网民恐怕亦都会质疑呢一名台湾小伙太中国啦，当笑话睇。不过文章亦都提醒，对于中共呢一次嘅失败，台湾社会必须要注意。中共并未放弃任何一次对台湾内部制造疑美论同打击台湾士气嘅机会。乌克兰战况严峻，一名乌克兰士兵为了阻止俄军继续进犯，牺牲自己的生命炸毁连通的桥梁。综合外媒报道，乌克兰军队原本计划炸毁一座桥梁以阻挡敌军推进，事先在桥上埋了炸弹。不过俄军已经兵临城下，他们没有时间远程引爆。危急的时候，乌克兰特种营的工程师斯卡昆自愿承担了引爆的任务。他在无线电里面跟战友说自己将会手动引爆炸弹，同时向大家讲了再见，随后为国捐躯。斯卡昆的战友表示，他通过无线电话要炸毁桥梁之后，随即就传出爆炸声。他说，我们的兄弟死了。但他的英勇行动大大减缓敌人的前进速度，令到部队能够重新部署和组织防御。徐州铁链女事件在中共官方前后五次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通报当中被官方一锤定音，但是国际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度仍然不减。来自多个国家的活动人士联署一份公开信，指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对铁链女的悲惨遭遇不闻不问，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她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称号。根据自由亚洲的消息，2月25号来自不同国家的45位人权活动人士联署致信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雷·亚祖莱，提出了上述的要求。报道引述活动发起人、现居在美国的上海同济大学前副教授邱家军的话讲，彭丽媛已经完全失职，完全不符合妇女特使这个称号，并质疑彭丽媛究竟有没有替妇女儿童讲过话，如果有就公布出来，如果没有还有什么面去做联合国妇女特使。邱家军说，首批联署名单及公开信将在3月5号中共两会开幕的时候寄给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中共人大、政协中共妇联和国际人权组织等。同时，这份公开信除了中英文版本之外，亦翻译有法文等国的语言。邱家军表示，希望可以借着咁受到国际更多的关注。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